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到二十章二十三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至三十节就记载到进入天国的条件以及天国奖赏的问题。一个少年人来到问耶稣，怎样才能够进入天国，得享永生的福分。少年人自以为可以靠住做善事咁就得救了，但是耶稣就暗示，单单有好行为是不足以得救的，要真正认识主耶稣，靠信心遵行神的诫命，才能够得享天国永生的福分。少年人并没有听明白耶稣的真正意思，他误以为耶稣真的要他变卖所有财产分给穷人，并且跟随主耶稣去过穷困老倒的苦日子。他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进入天国，因为他财产很多，结果因为他不舍得放弃财富，于是他就要悠悠愁愁地走了。少年人离开之后，耶稣就用骆驼进入针眼的比喻去教导门徒，财主进天国是很难的，无论什么人如果想得到永生，就必须在主的面前谦卑顺服，对神有充分的信心，而不是去想着靠自己的物质财富。门徒对于这一点表示疑惑，就说如果这样的话，又有谁能够得救啊？耶稣就进一步指出，这样的事情在人看起来是不能够的，但在神的眼中凡事都有可能，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彼得就问耶稣，既然他和其他门徒舍弃一切来跟随主，那做门徒的将来可以得到什么？耶稣回答说，门徒将来在天上是会有赏赐，并且得永生。耶稣颠覆了世人的价值观念，指出信徒不要因为短暂的利益而丧失天国永恒的赏赐，相反信徒更加要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坚定不移地仰望跟随主，这样将来在天上的赏赐才会更大。马太福音二十章一至十六节这一段记载了葡萄园的比喻，耶稣指出信徒是单单靠神所赐的恩典而进入天国，成为天国子民的。任何人都是因为信主耶稣而被称为义，而且是靠主所赐的装备，自觉地遵行神的旨意。神对待人是一视同仁的，任何人不会因为信主先后，或者在主内侍奉时间的长短、职位高低、做工多寡或者奉献款项多少等等，因而高人一等，或者因而低人一等。 马太福音二十章十七至十九节记载耶稣第四次预言自己即将受难，但是门徒依然不明白其中的意义。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就记载了雅各和约翰的妈妈求主给他两个仔在天国呢可以居于高位。咁耶稣就指出啦，天国里边边个系大呢？系父神愿意赐俾边个就赐俾边个嘅事。主权在于神啊，并唔系人所能够强求嘅。好啦，跟住落嚟，我哋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其他嘅内容啦。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四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其他的门徒会这么生气？是因为他们自己都想要得到那些高位。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这个是对于服侍和为大的一个新解释，也是提醒愿意侍奉神的人。如果你打算要参加诗班的话，不要争住想着独唱。如果你要去传讲福音的话，又不要去排挤其他传道的人。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教会同工，千万不要牺牲别人来到成就你的工作。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如果想好好地服侍主的话，你最好低调一点，因为你要成为众人的仆人。现在主耶稣和门徒已经就快去到耶路撒冷了，主耶稣就第五次告诉门徒他要受难的事。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记载，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嗱，呢节咧系鼓舞人心嘅经文嚟嘅，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背咗佢，记喺心里面。有机会见证主嘅时候，就可以话俾人听，主耶稣系为乜嘢嚟到呢个世界上嘅，而主耶稣又为我哋做咗乜嘢事。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九节。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主耶稣和门徒要经过耶利哥去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经常有盗贼出入的。主耶稣要由耶利哥上去耶路撒冷，是与盗贼同死的。主耶稣所行的路，是你和我永远不需要重复跟着行的。我们只要用信心去接受主，因为主已经代替我们受死了。还有一点，有些人认为主耶稣在受审的时候没有为自己辩护，因此认为基督徒也都应该遵循这个原则。但是有些时候主耶稣又会为自己辩护的，只是当主耶稣到耶路撒冷受死的时候，他没有辩护，因为他是要代替罪人去的。我们是有罪的，因此耶稣没有辩护。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受审的时候一言不发的原因，因为他是要承担你和我的罪。马太福音二十章三十节，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我喜欢这两个人，因为没有人能够令他们收声。马太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请注意，他们是非常正确地称呼主耶稣的，主啊，大卫的子孙。他们知道主耶稣君王的身份。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记载，一个迦南妇人首先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主耶稣一言不发， 表明外邦人不能够以这种方式向他祈求。但是这两个犹太人呢，他们可以这样求主耶稣，而且也都得到回应。马太福音20:32-33，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这两个人呢，明显是失明人士，为什么主耶稣还要问他们需要帮他们做什么呢？原来当你来到主的面前，你是要告诉耶稣你自己需要什么的。如果你是想得到救恩，这样你就告诉主耶稣你是一个罪人，需要他的救恩。如果你不认罪悔改，那你就不能够得救了。每一个来到十字架前面的人，如果只是为了炫耀自己的义和善行的话，那就和十字架的真理背道而驰了。你和我没有一点点良善可言的，在神的面前一个义人都没有。藉着培训、心理学和教育来到去美化、改变自己的本性，这样呢，比起用香水去掩盖化粪池的臭味呢，是更加困难。我们只有以罪人的身份来到基督的面前，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这样才能够得救。这两个盲人带着他们的需要来到主耶稣面前，他们说，主啊，请你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马太福音20:34记载，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主耶稣医治了他们，他们就跟随主。请记住主耶稣要去的地方，他正在行在通向十字架的道路之上。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们完成了马太福音20的查考和分享，接着就进入21的研读了。马太福音21这里，主耶稣的行动越来越显明自己的身份。主耶稣以一个全新的角色进入耶路撒冷。以前耶稣都是低调地进入这个城市，现在耶稣为了表明自己君王救世主的身份，他就高调地进入耶路撒冷这一座圣城，并且第二次洁净圣殿。耶稣第一次预告自己就是那位君王，他还就坐无花果树，面对犹太宗教领袖的挑战，又藉着比喻指责他们图谋要杀害自己。你可以留意到主耶稣的方式呢，是坚决也都是谨慎的。耶稣正在朝向着他的计划前进，神奇地使用犹太宗教领袖来到完成神所预定的事。整个事件呢，都在神的掌控之中。当耶稣接近十字架的受难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的君王。马太福音21:1-3，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刻让你们牵来。伯法其是位于耶路撒冷的郊区，是朝向橄榄山的一条长长的街道。犹太人盼望尼赛亚在橄榄山上显现。四卷福音书的作者都记载了基督在死前五日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逾越节在那个月的第14日， 而这个时候呢，已经是这个月的第十日了。根据出埃及记十二章三节的记载，律法规定要在这一日拿逾越节的羔羊，并且分别出来备用。所以呢，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现在公开露面了，他将要为我们被献为祭，这个是耶稣受难的前奏。我们的主耶稣周游各地，他通常的做法呢，都是行路旅行的，这样是既卑微又辛苦，但是现在他一生当中唯一一次光荣地骑在驴驹子上面，要进入耶路撒冷去受苦和受死。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节五节记载，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这段经文是引用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喜，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有人认为主耶稣骑着驴驹，表明呢耶稣是柔弱的。嗱，呢种睇法其实唔正确。小驴驹呢系被君王所骑嘅，就好似今日开住豪华轿车进入城市里边一样咁。驴代表和平，就好似马系代表战争咁。当主耶稣骑住呢一个代表和平嘅小驴驹入城嘅时候，佢系将自己好似君王一样嘅献上。主耶稣咁样做，先知话佢系谦卑咁献上自己。嗱，咁样系好重要嘅。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六至九节，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和撒拿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高高在上和撒拿。可能呢，主耶稣以前没有以这个路线呢来到去进入耶路撒冷，咁可以由约翰福音当中睇出嚟嘅，因为主耶稣过去呢系非常低调咁从羊门嚟进入耶路撒冷。羊门呢系献祭嘅牲畜所行嘅路，但系呢一次就唔同啦。主耶稣系以君王嘅身份而嚟，而且跟随佢嘅人亦都认定佢系君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至十一节。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合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耶路撒冷城里面所有人都注意到基督的到来，有些人觉得这件事情很新鲜，又会感觉到很惊讶，另一些人就觉得这件事不足为奇，并且用嘲弄的眼光来到看待整件事。有些人觉得很欢喜，而有些法利赛人呢就感觉到嫉妒和恼怒。主耶稣荣耀进入圣城，一方面应验先知预言他尼赛亚的身份，另一方面在他上十字架成就救恩之前的最后时刻，耶路撒冷的百姓要认真思考施洗约翰和耶稣以及他门徒所传的悔罪的福音。耶稣是期望更多人能够醒悟悔改。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二至十三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当基督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虽然他是以君王的身份到来，但是他没有去到宫廷或者皇宫那里，而是进入了圣殿。 因为他的国度是属灵的，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圣殿本来是神在地上的居所，是人献祭和敬拜神的圣地。当耶稣进入神的殿，发现耶路撒冷的人将圣殿变成为世俗的买卖市场，这样分明就是对圣地的亵渎和滥用。于是耶稣非常之怒，他斥责参与买卖的人将祷告的殿变成了赚钱的贼斗，他将这些人赶了出去。耶稣洁净圣殿，恢复了这个地方应有的庄严和肃穆。约翰福音二章十四至十七节记载，主耶稣也都曾经做过一次同样的事，现在呢是主耶稣再次肃清圣殿里面的污秽。那些人亵渎圣殿，在殿里面做买卖，兑换银钱，他们以属灵的用途作为藉口，做着这些商业的事。他们卖献祭用的牲畜，为了方便那些不容易带牲畜来的人，他们兑换银钱给那些需要银钱的人。所以呢，这样可以称为神家里的一些外部事务。但是基督是不允许他们在圣殿做这些亵渎神的事的。以这些行业来谋生的人，他们背后呢是有祭司、有长老在支持的。但是耶稣基督亲自洁净圣殿，没有遭受到反对。因此呢，有些人就认为基督所做的这件事呢都已经是一个不小的神迹了。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这句说话引自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七节，献祭的殿应当是祷告的殿，因为这个是这一切仪式的本质和灵魂。圣殿不单只是敬拜的场所，而且是敬拜的媒介。所以在圣殿里面的祷告和朝着圣殿所做的祷告呢，是会蒙神特别的应许的。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这句说话呢是引自耶利米书七章十一节的，祭司靠着从祭坛上的所得就能够过充裕的生活的了，但是呢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还寻找其他的方法和手段来到去榨取百姓的钱财。基督称他们为贼，因为他们强取并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当主耶稣洁净圣殿之后，很多人来到向耶稣求助。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四节，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瞎子和瘸子是被禁止进入大卫的宫殿，不允许进入圣殿里面的，只能够在圣殿的外院。但是这个时候呢，却被接纳进入主的圣殿。耶稣在圣殿里面医治这些病人。留意了，马太福音讲到有很多人得到医治。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至十七节，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和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常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祭司长和文士的内心因为耶稣所行的奇妙事情感到恼怒，他们没办法否认那些事是真正的神迹，但是又拒绝接受耶稣是以色列民所等待的尼赛亚这个事实。他们同时窒到耶稣深得民心，担心耶稣的存在削弱他们在百姓当中的领袖权威。法利赛祭司长和文士觉得心如刀割，极其愤怒。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因为小朋友高喊和撒那，他们就公开和耶稣来争吵。他们认为弟哥呢将不属于耶稣的荣耀归了给耶稣。当基督大得尊荣的时候，就是他的仇敌极其恼怒的时候。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八至十九节， 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主耶稣离开圣殿之后出城，选择在伯大尼住宿。第二日朝早，他再次进入耶路撒冷城。伯大尼是橄榄山东边的一条小村庄，距离耶路撒冷大概有3公里。耶稣看到这棵无花果树只是长出叶子而不结果子，就咒诅无花果树，结果树就枯干了。耶稣这番说话明显的以一个行动来表达出一个比喻。耶稣的愤怒是针对于那些虚有其表、没有属灵实质的宗教人士。比如当时的圣殿外表呢，被人富丽堂皇的感觉，但是里面参与敬拜的人呢，却是假冒为善的，不明白真道的。如果你的敬拜只停留表面的功夫，没有实质性的行动，这样结果只会好像这一棵枯干的无花果树那样，落得不蒙神所悦纳并惨遭咒诅的命运。好了，今天的分享呢，我们停在这里，约定你下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